王志安亲话唔反共唔反党被批有鬼。TikTok 内部人士猛烈抨击企业帮助哈马斯。禁属灾区物资奇缺，网民传消息话有人冻死。消灭12俄军，美海军陆战队老兵在乌克兰牺牲。NBC 话美官员曾希望对外保密间谍气球消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5号。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链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中共政府在国内网络言论管控不断升级，很多网红大 V 遭到禁言，账号因为所谓违规原因遭到删除。另一方面，一些公开宣称不反共的人士却在海外社交媒体异常活跃，被指可能是收到了中共的宣传任务。前中共央视记者王志安在海外社媒多个平台以所谓海外异议人士身份露面，却被揭穿曾经亲自对外媒承认他本人不反共不反党，引发舆论哗然。根据自由亚洲电台2022年11月1号对王志安的专访，面对外界关于王志安是大外孙的质疑，王志安说他自己不反共亦不反党。对此有网民发帖直指王志安的一概观点就是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企在中共立场上讲话，其中包括铁链女不是被拐卖，胡锦涛是因为身体问题离开会场，中共间谍气球是民用气球，胡钦宇是自杀等。这个就是明显的对中共小骂大帮忙，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频繁配合中共政府的宣传。对此有网友发表评论质疑，王志安自己本质就是共产党的人，不是他反不反共的问题，是他本身就是共产党，一贯做法是贼喊捉贼。在今年6月网络大 V 王亚军曾经撰文表示，5月份王志安曾回到中国跪求收留失败，又跑回去日本，在这个之后在其社交平台上公开宣称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这个消息引发关于王志安受雇做大外孙的质疑。关注海外民运的大陆徐律师22号指出，他以前关注过王志安很长时间，后来就在推特上将他删除了，因为很明显他一是就是一个中共特务大外孙的一个私人账号，一是就是一个认知上很有问题的人，他的很多言论完全是企在中共这一面。徐律师举例说， 在709事件发生之前无奈，45岁的农民徐顺合在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候车室内被公安警员李乐斌开枪击毙。徐顺合应该是受害的那个人，但是黄志安作为好像第三方很客观的身份在央视上做调查分析，明显的有官方指派意思的，所以说他肯定是受雇于中共。徐律师认为黄志安表面装作是民间声音，实际上是中共高级粉红这样一个角色，他的很多言论对于头脑不清醒的人有误导性。黄亚军在社媒举例，2008年爆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幼儿园校车侧翻跌落路边水塘，造成11名儿童死亡的重大车祸，夏凌峰刺死城管等等事件，黄志安都企在官方一边。黄志安十几年间针对疑点事件发表的类似反智言论太多了，非难扣陷过的人亦太多了。上海前大学教授顾国平认为，黄志安的危害性比中共党媒的危害还要大，他在海外暗地里帮中共讲话，带风向误导大众，非常的恶劣，相当狡诈。而中共利用这一类人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蒙骗那些翻墙出去的大陆人，就是对当前现实对中共不满的那些人，蒙骗他们，误导他们，令他们分不清是非好坏，立场观点，起到了一个扰乱是非的作用，一个破坏作用。前大陆资产管理公司首席合规官梁小华律师认为，黄志安这个人网上对他评价非常差，他有时发表一些反共言论博得大众信任，在央视做了这么多年，他熟悉中共那套话语系统，就是了解国内很多人习惯的那套语言，但是在关键问题上他又和中共保持一致，这种就特别讨厌。黄小华说，如果真是中共媒体，大家警惕性非常高，因为中共讲惯大话，大家都不信，但是他表面上是第三方媒体，貌似中立，经常发一些比较中立客观的事，但总在关键时引导舆论，这种欺骗性、诱导性非常强，危害性非常大。顾国平说，大陆人好不容易翻墙出来，结果碰到好像他这种带风向的人在那里乱搞，在那里欺骗人家，因此要将事实真相话给那些被黄志安等欺骗的人，话给他们听，你这个判断是错的。为什么错？因为我有事实根据的，有法律依据，令他们清醒，这一点非常重要，揭露中共，揭穿他们的各种阴谋。根据霍氏新闻报道，有 TikTok 内部人士猛烈抨击这家字节跳动旗下的软件拥有宣传倾向。该人士说， TikTok 对亲以色列帖子存在偏见，并且为哈马斯极端分子的舆论服务。23号，霍氏报道引述由 TikTok 以色列办事处高级员工撰写的内部备忘录说， TikTok 对以色列家庭发起的有偿人道主义活动采取不平等的政策以及轻率的态度，一些要求营救哈马斯人质的短片被 TikTok 拒绝接受，称其太过政治化。一名哈马斯人质的女儿对媒体表示，我们被告知根据他们的政策，我们无法进行付费活动，因为他们被认为过于政治化或过于片面化，他们向我们表示这个是一项严格的政策，适用于以色列亦适用于另一方，因此我们只能开始在 Facebook 和 Google 上开展付费活动。但是 TikTok 内的犹太员工透露， TikTok 最近接受了付费强调加沙巴勒斯坦儿童困境的资金。以色列员工在一份备忘录中声称， TikTok 拒绝了以色列只想提高对哈马斯人质关注的广告，转而支持为哈马斯服务，为加沙儿童筹款，这样美国用户就会受到付费广告的轰炸，其中一些广告的预算很高，而展开以色列人质人道主义悲剧的广告却无法呈现给这些用户。员工说，同时 TikTok 对充满仇恨的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内容控制不够，这些短片具有图形暴力和深度煽动性， 违反了公司自己的一些社区准则，却能够正常展示。对此 TikTok 发言人辩称，这些指控是虚假的，并不反映 TikTok 的政策。但是在发送给 TikTok 高阶管理层的备忘录中，明确显示在 TikTok 信托基金和安全部门的很多员工公开表示支持恐怖主义或支持反对以色列的极端主义运动。而在一个具体的例子中，一位主持人高兴地表示感谢 TikTok 允许有争议的加沙巴勒斯坦摄影师贾法拉维的账号保留在网上，他被指控分享虚假内容，并且与哈马斯关系密切。同时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一名 TikTok 员工宣传针对某些同以色列有关联的美国产品和公司进行抵制、撤资和制裁运动，违反田纳西州当地法律。近年以来 TikTok 平台和北京母公司的关系引发大量争议，国际社会警告北京当局可能会借助娱乐平台的影响力传递中共政府想要的宣传内容。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 6.2 级地震，当地气候严寒，气温达到零下十几度。灾民表示收不到官方所谓的御寒物资，情况非常困难。还有网友传出消息说有儿童避过地震，却因物资不到位在寒冷中丧生。同时中共的搜救部门工作亦非常失职，至今为止北京当局一直隐瞒当地灾情和伤亡数字，让外界无法获知灾区真实情况。有网传短片说灾区的物资亦不到位，以至于发生了冻死人的事件。短片拍摄一名男子的描述说，由于没有物资，甘肃灾区的几个孩子被冻死了。地震结束之后，他们瞓在零下20度的地上，没有保暖的衣服被褥，帐篷是用塑料薄膜搭建的。这个消息未得到官方媒体的核实。还有当地村民对媒体说，群众很多人都收不到救援物资。积石山县村民申先生对新唐人说，当地相当寒冷，缺炉、缺被、帐篷，零下15度就是给些公仔面、给些矿泉水，还有很多人都收不到。12月23号，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前往甘肃和青海灾区视察，期间暗示要做好灾区维稳和对灾民的宣传工作。21岁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伊森·克特维克在乌克兰的战斗中牺牲。新闻周刊报道引述他的战友的话讲，克特维克在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地区的阿夫迪夫卡战斗中丧生。自战争开始以来，克特维克是在乌克兰失去生命的大约46名美国人之一，亦是在乌克兰牺牲的11名海军陆战队退伍军人之一。他的家人说，12月8号克特维克试图帮助一名战友在最后一搏中消灭了12名俄罗斯人，结果不幸牺牲。当时距离他计划返回美国只是11日。克特维克的母亲说，他曾想过在最后一次任务之前回家，但是他不想抛弃另外两名战友，否则他将在密苏里州的家中度过假期。当俄国军队袭击他们时，克特维克和他的一名战友正在保护阿夫迪夫卡的两个掩体。克特维克的母亲得知他们单枪匹马地离开了掩体，消灭了大约12名敌军士兵，并阻止了俄军的前进。克特维克成功到达掩体，但不得不回去找他的同伴。就在那时，他的左上胸被击中，但在他临终前，克特维克仍然试图对他的战友提供援助。克特维克的母亲说，他为他所爱的国家和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2019年11月，克特维克因为一种罕见的血液疾病而退伍。在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他多次前往乌克兰，首先是帮助和波兰边境的妇女和儿童，然后返回乌克兰以获得战斗医疗执照。克特维克最终和乌克兰军方签了合同，加入第131特种侦察营，成为一名军医。他和一名战友一起转移到另一个单位，遗憾的是在最后的任务中丧生。 乌克兰军队志愿者在发布的讣告中说，伊森是一名勇敢的美国志愿者，他作为战斗军医加入第131步兵团，他是一位美国英雄，为拯救他的战友而牺牲。俄军从10月开始对阿夫迪夫卡进行大规模攻击，试图占领这座城市，但是进展甚微，直至12月24号当日，当地仍然处于激烈的交火之中。英国国防部长沙普斯24号向星期日《泰晤士报》表示，欧美不会比俄国独裁者普京赢得这场战争。他强调说，对乌克兰提供的支持符合英国、欧美的利益。据称，拜登政府官员曾经计划对美国上空的中国间谍气球进行秘密处理，不对外公开消息。一名空军高级指挥官承认，该气球暴露了情报收集的漏洞。在2023年1月份，间谍气球进入美国领空，一度飞越多个核弹发射场。2月4号，间谍气球被击落。NBC 在12月23号公布的报告中说，有政府消息人士说，白宫曾计划对此事保密。在他被公开发现之前，我们打算对其进行研究，然后给他过去，不给任何人知道。但是白宫的一名高级官员对这个消息持否认态度。他说，白宫任何时候都无意向国会隐瞒此事。NBC 公布的报告说，在1月27号的电话中，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从北方司令部司令范克克处得到消息，五角大楼计划派出军方喷气机来评估气球的特性。好快，美国确定气球大约有三架校车咁大，并配备了监视设施。另一位政府官员亦对媒体说，气球造成了很多问题，这个设施被发现具有自毁装置，可以从中国远端启动。报道指出，间谍气球设施从中国境内被远程遥控，同时亦利用风同急流将其推到美国上空。间谍气球的问题遭到大量舆论关注，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的关系。据悉，美国官员私下表示，在间谍气球曝光之后，美中之间出现的问题已经远远超过气球本身造成的麻烦。23号的报道指出，美国官员的评估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知道气球计划，但不了解具体的气球位置信息，包括他已经进入美国领空。在间谍气球被美国公众关注之后，习近平对此感到尴尬。一些观众认为，间谍气球的意外至少是导致10月份中共防长下台的部分原因。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